有一个小和尚，他问老和尚：“师父，您得道之前做什么？”老和尚说：“哦，我得道之前呐，砍柴、担水、做饭。”小和尚说：“那你得道之后呢？”老和尚说：“砍柴、担水、做饭。”小和尚说：“那何谓得道呢？”老和尚说：“得道前砍柴时惦着挑水，挑水时我惦念着做饭，得道之后砍柴就是砍柴，担水就是担水，做饭就是做饭，这就叫一门精进啊。”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我们做人也是，吃饭的时候嘛想事情，饭也吃不好；睡觉的时候呢想事情，觉又睡不好。你有本事想事情的时候就想，吃饭的时候就吃饭，睡觉的时候好好睡，睡好了起来继续想，那也叫一门精进啊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什么叫智慧？智慧就是开悟。什么叫开悟？开悟就是不计较，不跟别人斤斤计较。智是进啊，慧是退，能进退者为智慧。不计较的人生，才会让你面对开悟的人生啊。学会随缘，就不争不烦恼，才能拥有智慧的生活。智慧不要把忧愁传给别人，智慧的人给大家带来正能量，把快乐永远带给别人。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台长讲故事啊，想听不想听了？再讲一个智慧的故事给你们听。大家知道，过去有一个皇帝，他叫朱元璋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朱元璋他可跟别的皇帝他可不一样，因为啊，他没有大智，就是没有大的智慧，他很可怜。小时候啊，父母双亡。双亡之后呢，他就到处去啊，去乞讨，啊，去乞讨。然后呢，乞讨不下去了，他呢又跑到皇觉寺呢当过小沙弥，哎，出过家，沐浴经卷，阿弥陀佛。最后他沙弥也没有当成，就把沐浴一扔，佛经一烧，拿起刀啊，开始刀枪闯天下。几十年的刀光剑影，几十年的血腥风雨，几十年的浴血奋战，朱元璋的事业做大了，自己弄上一张皇太乙，往宫殿上一放，朝上一坐，他建立了明朝，当上了皇帝。当了皇帝感觉真好啊，特别舒服，特别开心。满朝文武一看见他，万万万岁，万万岁哦。然后他就啊，众爱卿平身。然后呢，朱元璋呢，高兴的险些血压都高了。然后得意归得意啊，他呢把这些东西只能压在心中，表面上还要非常的庄严，皇帝要有皇帝的样出来的，还不能张狂啊，不能狂笑。所以过去在皇宫里的人笑要有节制啊，不能狂笑，哈哈哈哈那种不行。像你们今天现在没关系，随便笑啊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朱元璋的皇帝呢，终于选择了有一个时机，他可以将内心的得意啊释放了一下。因为呢， 他呢建造了一座宫殿，这个宫殿呢是他特别喜欢，他自己讲的让别人来做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幢宫殿呢还没完工，但是已经差不多了。他到了宫门口，朱元璋手一挥，告诉禁卫军都说别跟进去，吾皇随便走走。于是呢他背着手走进了宫殿。显然呢宫殿还没修好，但是快要竣工了。宫殿很大，很富丽，很堂皇。朱皇帝看了非常的开心，一高兴他想起了自己打江山的事情，把两件事揉在一起，他更加得意。左右一看都没有人，就慢慢的理着胡须。你们知道过去讲胡须叫什么？叫染，叫捋染，胡子叫染呐、啊，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们刮胡子叫刮染。然后呢，他呢得意的自言自语道：“呵呵，我本来拿着刀子沿江剽掠，就是去抢掠，只想安安稳稳当一个强盗。”没想到一不小心竟弄出这么大一个事业来了，吼哈哈哈哈！笑完之后，他一想，有没有人听到啊？左看右看，抬头一看，哗，脸色刷白，为什么？果然有一个人在房顶上，是个老头子骑在那个房顶的檐上在刷油漆。这个时候他目不斜视盯着他看，聚精会神看着他，看见那个老人家也聚精会神的在刷油漆，好像那个朱元璋的话他一句都没听到啊。这个时候朱元璋眼睛里笑意没了，射出了那种这个像刀子一样的光。你们知道过去皇帝眼睛一亮一弄好了麻烦了，这时候他自己今天说的话要是传出去之后，就不等于自己承认自己过去是土匪出身吗？那还像皇帝了？百姓要是知道今天的事情，那怎么样看自己的皇帝啊？大臣知道之后怎么来信服我这个皇帝啊？朱元璋这个人杀个人对他而言就像捏死个一个臭虫一样的，所以他哪在乎一个老头子啊？他抬起头对着梁上，这房梁上就叫了：喂，你下来。这上面的人呐、啊，看都没朝下他看，一心一意还在漆油漆呢。这时皇帝的脸上唰唰抽了两下，放大声：喂，你，朕叫你下来。那个人还在漆油漆，理都不理他。这时候宫外的警卫军啊，一听到皇帝在这么叫，忙的就冲进来了，跑进来对着梁上那个老头子大喊：老头子，圣上让你马上下来。大家好几个人的嗓子响嘛，一叫犹如炸雷。那老头子好像不听，听见了一看，哦，你们在喊什么？皇上叫你下来。哦，马上爬下来。爬下来之后啊，跑到朱元璋面前跪下，就冲着朱元璋磕头道：臣人老耳聋，没听清圣上呼唤，望其恕罪呀、啊嗯！这个时候，朱元璋听了之后，寡白的脸色慢慢的缓松下来，心里慢慢的变得轻松，一变轻松，态度就好了，哈哈大笑，望望左右说：啊！如此高龄，如此辛苦，理应奖赏。来人呐、啊，送他20两银子，表示一副清明的样子。这个朱元璋讲完这句话，内心在想： 我的娘哎，还好没让这个聋子听到，让这个聋子听到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皇帝都不行了。老人接过银子，忙忙磕头称谢，起身慢慢出了宫门，擦了一把汗。哎呀，你们以为刚刚我在学他咳嗽啊？我正着正好自己在咳嗽。这时候其实啊，朱元璋的话这个老人家都听了，一句都不差，也知道他自己一点耳朵也不聋，耳聪目明啊，他明白自己等于在刀尖下捡回了一条命。原来这个老人家装聋，用自己的智慧营救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其实我们在人间会碰到很多的麻烦，面临险境，有时候我们心就要用智慧，让智慧在自己的心中常住，而不是愚痴的去处理问题。人的一生当中，智慧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智慧与人结出之后，你会心得到发展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明明听到人家在讲你不好，你也要装聋作哑。如果老公整天在骂你，有时候太太不想跟先生吵架，老公说你这个怎么怎么，他就在边上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说什么？那不一样啊，也是有智慧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就没听见你说什么话。所以认清自己的本性佛性，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只要用智慧，你就可以慢慢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在你的心中取得平衡。做人要简单一点，生活要学会简单一点。人如果简单的人，就会有简单的生活，简单的生活就会让你心情开朗。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让自己烦恼忧伤，所以用现代话讲，要会懂得生活，而不是天天混时间。有些人一辈子觉得自己在熬啊，难过呀，天天过得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因为在家里不停地做呀，回到家还要被先生啊，还要骂呀。 Sorry， 有的人被太太也骂。我这就叫取得平衡啊。而我们学佛人天天感觉是享受生活，因为我们的心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要超脱六道，我们就是要把人间苦难的日子想得通，让它平衡变为幸福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每天在平衡自己的心态，要记住了，不争人间天下事，试看谁能天上行。好像每一个人都学得很好一样，嘴巴里讲得这么好听啊。所以有一个人经常跟台长讲，台长啊啊，我这是啊，很多人说台长啊，有的人经常骂我们怎么办呢？记住了，人家骂你，你不要去骂别人；人家气你，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呀。你们已经跟我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以后要让你们上来讲了。有一个书生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僧人，他总觉得哎呀，僧人好像很 啊，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他就心里很不开心。有一次呢，出远门，恰好碰到一个老和尚，因为要同往一个地方，哎，两个人还结伴而行。这一路上呢，这个书生啊，就尽量去讽刺、嘲笑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就假装没有听见一样啊，对书生的侮辱啊，啊，这个啊，有时候讽刺啊，他无动于衷，他一直笑嘻嘻的走。快到目的地了，老和尚对书生说：“啊，小伙子啊，假如有人送你一份礼物，可是你拒绝接受他，那份礼物是属于谁呢？”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“那当然属于那个送礼物的了。”老和尚微微一笑说：“很好，如果我今天不接受你这一路上对我的辱骂，那你就是在骂你自己啦。”现在知道了吗？要善待他人，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，要用智慧来解脱自己心中的烦恼，别人没办法解脱，你说你想不通，别人怎么来解脱？你要自己拿一把锁，自己把自己也是锁住，然后要自己找一把钥匙把你的锁打开呀。我们啊，在生活在这个美丽和谐的世界，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有恶心、恶行、恶业、有缺陷的这个世界当中。这些缺陷往往不利于我们的生存，但是我们要活下去，我们要依靠别人的关心。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更需要是理解别人，要懂得爱惜自己的感情，要懂得精神的力量。所以学会照顾自己，照顾别人，学会苦恼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智慧，学会别人，如果你想让别人来赞赏你，你就应该经常的去赞赏别人。所以人与人的关系相当于你的嘴唇和牙齿的关系，必须配合得好，否则你的嘴唇经常会被你的牙齿所咬伤啊。所以指责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骂，经常搬弄是非的人一定会被别人诬陷，嫉妒别人成绩的人一定会悲痛会难过。所以学佛的人要充满着爱，心中要充满着正能量。有一个寓言故事讲给大家听听。有一个猪说，猪知道吗？啊，听得懂吗？有一个猪说，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要当一头牛，虽然牛生活苦一点，但名声好，我们猪似乎都是傻瓜和偷懒的象征，连人家骂人都要说你这个蠢猪啊。牛说了，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愿意做一头猪，我吃的是草，我牛挤的是奶，干的是力气活，有谁给我评过功发过奖？你看做猪多快活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肥头大耳，生活赛神仙呐。最有意思的是人的答案，不少男人说，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要做一个女人。 我可以随意撒娇、发脾气、做公主、大小姐、富太太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支配男人，让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女人的答案啊，答卷啊，一律填写为：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一定要做个男人，我可以蛮横冒险，当皇帝、皇太子、老爷，我还可以打人，最重要的，我可以使唤女人。这个时候上帝看完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些无知的、只知道盲目攀比的，太不知足，把所有的答卷全部撕得个粉碎。然后上帝说道：一切照旧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人就喜欢跟别人比，越比心里越不平衡，看到别人的优点，看不到自己的优点，看到别人的优点，却忘了别人的缺点。实际上，生活不能靠攀比。你们知道生活的美好靠什么吗？靠珍惜呀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缺陷的，实际上真正的幸福就是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你只有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，你才能真正的去享受这个幸福啊。你都没认为自己幸福，你哪来的幸福可言？所以很多人经常说，我苦啊，我苦啊，什么都苦的，哪有那么多的苦啊，好好的把心放平吧，什么是你的？没有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们今天已经拥有了很多了，赶快放下，你们会拥有更多的智慧。好听吗？讲两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。我觉得你们好像听师父开示比看大法会还要开心。啊，这麻烦了。说有一个阿松啊，广东人了，叫阿松，叫阿伯，两个人无事没有事情闲聊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哎呀，岁月不饶人呐。阿松就说：是啊，回忆儿童时代，过得最快乐的是儿童节呀。阿伯说：嗯，过了十几年就是青年节。阿松又说：那再过十几年就是父亲节。阿伯说：再过几十年那就是重阳节了。阿生说：那再过几十年呢？阿伯非常难过地说：就要过清明节了。我们人只能活一次，但是我们不能浑浑叨叨、稀里糊涂、醉生梦死的来活。这一次我们要学佛，要改变我们的人生，要一世修成。学会在悲观中寻找生机，学佛人要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力量，那份力量就是我们心中的佛性，它坚强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告别所有过去的时光，用新的心态、新的佛性和慈悲来迎接未来的光明啊。 还想听笑话吗？不好好修啊，都是。啊，这个有一个同学陪着一个小张同学去看病，从医院里出来，这个小张就说：“哎呀，吃这么多药，万一吃出毛病来怎么办呢？”同学说：“哎呀，你只要按照啊要求吃就可以了，吃出毛病我们去告他们，告医院里。”那小张说：“那万一吃死了怎么办呢？”这同学说：“要是死了也好啊，你就是由这个证人人证，你就变成物证了。”啊，所以学佛即使在一个艰苦的时间，我们也要全神贯注的学佛精进，也会懂得在心中要有慈悲。记住一句话，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苦尽甘来，想一想，我们把业消掉了，我们吃尽苦了，我们甘一定会来。学佛人念经许愿放生，全心全意的去做，你一定会得到成功的理想的啊，这个佛性和佛缘，能够到天上去。